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到三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一小T进行室，我是大一 Emmanuel。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APT 进阶持续性威胁。在维基百科里写到，进阶持续性威胁是指隐匿而持久的电脑入侵过程，通常是由某些人员精心策划，针对特定的目标，通常是出于商业或政治动机，针对特定的组织或国家，并要求在长时间内保持高隐蔽性。APT 包含三个要素：进阶、长期、威胁。进阶强调的是使用复杂精密的恶意软体及技术以利用系统中的漏洞。长期指的是某个外部势力会持续监控特定的目标，并从其获取数据。威胁则是指人为参与策划的攻击。白话来说， APT 不像是之前的 DDoS 或是社交工程，他们的目的通常比较单纯，要么瘫痪你的网站来示威，要么骗你相信他来窃取资料。而 APT 通常具有复合式的攻击方式，就像是一个间谍潜入你家，不只是要偷个一两千元，更可能像是之前的寄生上流一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走你许多的东西，最后可能导致你家因为入不敷出，重要的东西找不到而被裁员，家庭分崩离析。基本上不仅是民间的骇客可能从事 APT 攻击，更多的是政府有计划的培训骇客来进行 APT 攻击他国。不仅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会做这些事情，相信大家对于对岸的中国骇客也是有点认识，他们可是从学校的时期就开始培养，甚至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从事骇客入侵攻击。说一件有趣的事情，之前有资安单位去研究对岸的攻击，发现他们真的是超规律的，不仅很符合上下班的时间，甚至是在中国的春节连假，他们也会一起放假过年去。而他们的攻击标的除了台湾的各政府机关，近年来更是扩及到了许多民间的商业机构。也因为 APT 专精且隐秘的攻击方式真的是防不胜防，使得许多被攻击的单位在资料外泄数个月后才发现这件事情。那再来的骇客的案例分享是讲到，骇客 APT 攻击多来自于中国，资安团队提三个防御重点。Team T5 有举办一个资安的相关的研讨会，里面就指出三大的防御重点。第一个是讲到建议企业要订阅威胁情资报告，妥善掌握攻击敌方的动态。那第二个是讲到要采取积极的资安防御策略，并导入适合的解决方案与资安框架，以预防入侵的破口。第三个则是与专业的团队合作，若遭遇网络攻击，可以快速的应变并恢复营运。根据 Team T5 到今年11月所掌握的情资，观察到有109件的 APT 事件，大多数都是与中国的骇客团体有关，受害的组织与政府单位、军方居多。 Team T5 也呼吁关键基础措施及各级的机关均需留意上下游厂商所面临的网络威胁，更应紧速整合第三方的网络威胶情资，并导入零信任架构，来降低遭受供应链攻击的几率。那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其实了解 APT 攻击对于我们防范撒旦的攻击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撒旦的攻击就像是 APT 攻击一样，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弱点在哪，不只会针对不同的弟兄姐妹来进行客制化，而且他也很懂得利用我们的人心，知道纵使我们自己做错了，因着那些羞耻心，担心众人的眼光，反而更会去隐藏自己的问题，而等到爆发的时候，往往造成更大的伤害。我想这也是近年来教会会开始推动用爱心去面质对方，并且要对方真实的悔改，来取代过往的一些惩罚文化的主要原因。当我们认清每个人都可能犯错，无关乎信主多久、身份的高低，也明白真诚的悔改远比羞辱、惩罚重要的多，那么撒旦也就更难渗透进来了。 而在 APT 的攻击程序上，我觉得有五个阶段可以分享。一、进入被害设备系统。不管骇客想做些什么事，首先他都必须先进入内部才行，可能会透过社交工程、远端账密登录以及入侵未更新漏洞的方式进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会宣导要小心谨慎，少使用远端连线，并落实各种的漏洞更新，这样才能尽可能的降低被入侵的风险。而在信仰上也是这样，撒旦的话，如果他可以入侵我们的心理，往往都是我们因为疏忽于防备，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不够，甚至是朋友的三言两语，我们就被动摇，觉得好像大家都这么做，照做似乎也无妨，那么我们就被入侵了。二、横向网络扩散。骇客在找到漏洞入侵后，他当然要尽可能多感染一些电脑，就像是癌细胞会四处扩散， APT 攻击也是这样，他们可能会先从同一个办公室的电脑开始扩散，之后在跨科室局处来进行扩散。而在圣经里，耶稣也提醒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不仅是世界上许多不好的思想会四处传播，有些过度属灵兮兮或者是宗教主义的思想也可能会腐蚀我们。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会过度相信弟兄姐妹，导致被一些有问题的思想传染而不自知。三、提升权限。 APT 攻击进行横向扩散的原因，不只是要扩大感染者，更重要的是他要找到 key man 来提升他的权限，如此一来他就能做更多更大更坏的事情。而撒旦也是，他除了攻击许多平信徒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寻找扳倒属灵领袖的时机，不管是牧师、传道、区长、小组长到各行各业的有名基督徒，每当他搞垮一个，往往就能对基督教造成很大的伤害，让许多的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都对基督教产生反感与退缩。而如果基督教领袖传播错误的思想，那更可能造成社会上极大的对立，或者使得基督教内已经百花争鸣的教派会更加的激化冲突与内斗。四、窃取资料，机密的资料档案外传。APT 攻击在取得高权限能做许多事的时候，最首要的事自然是找到机密资料并将其窃取外传，不管是个资、商业机密、政府机密或是国防机密，都是他们的头号目标。而在信仰中，撒旦可能比较不在意这些事，但却可能会透过许多属灵领袖隐而未现的罪外流出去，来打击基督教的名声，并且影响许多基督徒的信心。毕竟许多人都是把信心与期待都建立在人的身上，而不是神的身上。五、进行破坏毁机。 APT 攻击在窃取资料后，比较不会像一般的骇客喜欢大肆宣扬，他们希望被害者越晚发现越好，不发现那就更好了。就像是当年二战美国破译德国的密码，也借此就破译了许多德国的机密电报，而德国还傻傻的想说是不是有内贼。骇客可能会透过搭配加密勒索攻击、硬碟毁坏、电脑 boot 的方式，让被害者误会只是不小心中毒。而当他们没有细心去检查电脑被害情形时，骇客就逃过一劫了。在信仰上，撒旦者可能会透过与世界的潮流、组织结合，让我们觉得这些都很合情合理，或是把过错全都怪在他们的身上，而忽略了撒旦其实才是那背后的主使者。若我们的目光只是放在仇视对方、与对方对抗，那么我们怎么有办法真心去爱那些人呢？有问题的其实是撒旦和那些罪。人永远都有悔改的机会，也值得被爱与尊重的。针对 APT 的攻击介绍大概到这边。总之，不论你是慕道友、初信者、老基督徒，或者只是对资讯安全有兴趣的朋友，都希望你们能在聆听节目的时候获得一点点的收获。最后也欢迎大家踊跃分享加订阅，不管是 Podcast、Spotify、YouTube、Facebook 或 IG， 通通都可以追踪订阅起来。有什么想法与建议也欢迎留言哦。那就这样啦，大家拜拜。